2024年，这一年收获良多，遇到了很多事，认识了一些人。临近年末，本想也从俗搞一个年度总结之类的，但由于平时跟大家聊得太杂，一时不知道该从何处下嘴。正好最近有一些朋友刚刚登陆日本，在新的国度展开了新的生活，面对不同的社会环境，一开始总会有一些不适和慌乱。我在帮忙解答一二后，突然想到频道一直以来都有在做相关的内容攻略，但时间久了，内容杂了，确实不方便朋友们自行攻略，于是干脆在这里做一期超长的整合内容，从登陆日本后的衣食住行，到孩子的教育，父母的养老，日常的医疗，意在为登陆日本的朋友提供一个一站式的参考攻略，如有帮助不胜荣幸。那么废话少说，咱们从登陆后的第一步说起，房子。房子这事儿可租可买，风险由人，咱们先从租房说起。在日本租房大致可以分为四个步骤，即看房、订房、审查以及交房。这个过程并不复杂，整个流程大约耗时半个月到一个月左右。一、选房。中国租房渠道五花八门，以线上为主，但日本线上线下基本五五开。在正式选房之前，普及几个在日本租房的常识。一、日本几乎没有房东直租，九成以上都是通过中介来进行租售，所以不要耿直的非要房东直租省中介费，如果这样，对方只会觉得你是在找茬。二、同理，既然是中介租，选择靠谱的中介就比较重要了，毕竟你后续入住的一系列问题都是和中介打交道。最简单判断靠谱的办法，至少得有房产牌照。说句得罪人的话，目前华人圈不少中介都是没有牌照的，靠着信息不对称是来挣钱的。三、上来第一个要求不是地理位置、房间大小，而是明确能租给刚来日本的外国人吗？日本超过七成的房子是不愿意租给外国人的，原因复杂且悲伤，无非是之前各个前人拖欠租金擅自改造，乃至直接毁坏房屋跑路的，并且因为语言不通，房东不希望产生不必要的纠纷。这个好理解，你在日本有套房子，大概率也会倾向于租给本国人而不是外国人。 OK， 基本常识说完了，接下来就是找到中介，提出你的需求预算，然后实地看房即可。日本的房源选择基本就三种， Apato、Mansion、Kotate。 日本对于户型的叫法也不同于国内的几室几厅，通常由数字加 R、L、D、K 四个英文字母任意组合， R 代表 Room， L 代表 Living Room， D 代表 Dining Room， K 代表 Kitchen。 觉得绕没关系，你就记住前面的数字就代表房间的数量了，一般数字越大，字母越多，房租越贵。需要说明的是，这个面积指的是实际面积，或者叫做房间内地毯能铺设的面积。简而言之，这个面积只包含了室内，没有公摊、阳台白送。所以日本的房子的面积乘以 1.3， 大概就是中国的房子面积。二、订房。在确定需求、预算并且实地看房后，如果碰到了想租的，就进入了喜闻乐见的投金抢钱环节，中介会列出一张初期费用表给你确认，包括一、礼金。这个礼金理论上是房客感谢房东将房子租给我而产生的谢礼，但这是典型的日式暧昧说法，在高度市场化的资本主义，大家嘴上全是道理，心中全是 money。 真实的是，如果在东京有租过房子的诸位应该都能发现，高礼金的房子基本都有以下特点：一、房子大；二、整体较贵但房租比较合理，甚至有高价之下诡异的性价比；三、地段好。而所谓的邻里房子也有几个特点：一、房子小；二、整体便宜但性价比低；三、地段一般。所以礼金的存在本质上是优质房源的房东对房客的一种筛选，一方面通过高礼金过滤掉一部分低收入者，一方面充分的投金可以证明租客的经济实力。二、押金，这个略过，押金全球道理都一样。三、保证会社，这事儿算是日本相对来说比较有特色的制度了。目前在日本租房，不管是居住还是商铺，通常需要连带保证人或保证会社，或两者都需要。这个本质上是保护原本弱势的房东，给房东上个保险。比如你欠房租跑了，你把家拆了，你把家里的地板砸了， 你把家里弄成垃圾堆了。如果出了这些事儿，有些人买张机票就不管了，那接下来的责任就得交给保证会社和连带保证人来负责。这个保证公司通常收费一个月房租左右。四、中介费和钥匙费。中介费前面说过了，一个月房租。至于钥匙费为什么要单独说，因为原则上每次重新出租都要换锁，所以所谓的钥匙费是锁费加钥匙，整体的费用约2到4万日元，折合人民币1000到2000。以上就是所谓的日本租房的头巾了。我们以东京新宿区一套常规的40平米的单身公寓为例，月租20万日元，其中礼金一个月，押金一个月，中介费一个月，保证会社一个月，首月房租一个月，钥匙费折中算3万。那么这个房子大约前后需要经过看房、申请、审查、签约，耗时约15天到40天左右，费用则是5个月的房租加3万的钥匙费，合计103万。房屋你确认无误了，价格你也接受了，接下来就可以写入住申请书了，等待审查。没错，在日本租房是需要审查的。三、审查。审查主要是核实你的身份信息以及是否有能力租这套房子，通常需要提供护照、在留卡、就业证明、健康保险、雇佣契约以及在日本的手机号和银行账户，基本上就是确认你是否在日本有长期居留资格和财务状况。因为合同普遍为2年，所以旅行签证、探亲签证等短期签证就不用琢磨租不租房子的事了，保证公司的审查也不会接这种单。如果是首次登陆日本的外国人，财务状况是审查重点。如果上班，那么企业规模、年收要出具资料。如果是经营管理签证的自主创业人士，财务报表、经营流水是审查重点。在这里还有一点需要特别提示，有些人喜欢超前消费，虽然我月薪就30万，但我愿意花20万租个房子，我就应该有更好的生活。不好意思，日本租房不支持超前消费这一套。如果房租超过了你月收入的50%，房东就很有可能拒绝给你租房。如果超过70%，基本就不用琢磨了。你觉得天命在我，人家怕你朝不保夕。整个审查的周期在7到15天左右，这也是日本租房需要那么久的主要原因之一。在漫长的审核通过之后，就交房了。请注意，日本的租房在交房时基本没有任何家具家电，只能席地而坐，甚至水电煤气都要自己去开通。如果在交房之前没有准备好家具家电跟预约开通水电煤气的话，就真的会面对物理上的家徒四壁。原地就寝了解一下，并且之后如果买了任何东西，在搬出时也需要全部处理掉，即所谓的恢复原样义务。在交房时，不动产公司会有一名宅地建物取引士来说明重要事项，在这里需要特别提醒，必须是持有该资格的人才能进行该项说明，否则可能会出现双方对合约内容的理解与解释不同的情况，这也是很多华人喜欢找华人中介的原因。毕竟一系列复杂的专业术语，日语达不到一定的水平，着实劝退。当合约签订完成后，中介会将钥匙、一张纸或者明信片以及合约交给租客手上。一般来说，中介不会陪租客检查房子有没有刮痕或者凹陷等问题，要由租客自身检查之后写在纸或者明信片上回寄给管理公司。因此拿到钥匙到新家开门后的第一件事，不是把东西搬进去，而是仔细检查所有地方并拍照存证，将有问题或者觉得有疑虑的地方写好再寄回。另外如果有哪里坏的特别离谱甚至不能用的话，记得要赶快打给管理公司，请他们找人来修，不然很有可能会被认为是后来自己弄坏的，甚至可能需要自己花钱修理。一、事故房。中国的事故房不少，但大部分人如洪水猛兽般的避之不及，几乎不会去碰。日本也一样，不同的是，尽管事故房相对来说也比较难售出或者租赁出，但相反的，这个时候进行大减价反而会有更多的人抢着要。如果房子出现事故，房间会做翻新，在日本有一个专有的词叫心理瑕疵物件。自杀、他杀、孤独死、火灾等情况死亡的住宅都被称为心理瑕疵物件。尽管日本的法律规定，如果房子属于心理瑕疵物件，不动产商及中介有告知的义务，如果对方事前没有告知，完全可以向他们索取赔偿。二、黑心中介。这几年听到最多的一句话就是防火防盗防同胞。不可否认的是，有些优质房源华人中介手里一拿一个准，简直戳心坎上。他们也比日本人更加明了中国人的需求， 但实在碰到了不少吐槽黑心中介乱收费，甚至找的房子比当地平均价格还要高出不少，自己吃回扣专坑同胞钱，让这个行业鱼龙混杂，让人生厌。我建议找中介之前，自己对想租赁的地区以及当地的平均市场价格进行简单的调研，这些信息在日本基本都是公开化的，非常容易找。对了，请务必记住，尽管日本的服务非常到位，但找房是不收钱的，租客拿到钥匙后再付中介费。 OK， 租房聊完了，咱们聊买房。开宗明义，这期不是广告，是手把手教你如何在日本贷款买房，其中不涉及任何公司、任何推荐，甚至任何建议，包括我们自己的公司，纯攻略项。所以喷点如果是这个的，麻烦您换个喷点，不应景。在日本买房贷款主要分为三种：个人自住贷款、个人投资贷款、法人贷款。网络上喜欢说零首付、低利息，基本都是个人自住贷款模式。永住或日籍的身份下，贷款金额通常是十年年薪，利息在 0.3% 到 0.5% 之间，这基本算是高额纳税后的一次性返还补助。至于投资贷款，根据银行不同、信用不同，通常在 2% 到 3% 之间，贷款金额和个人的资产、年收、信用挂钩。至于法人贷款，这基本金额是上亿日元起步到几十亿日元不等，以公司名义购买整栋楼居多。一句话解释，普通玩家请选择标准模式，高级玩家选择自定义模式。另外这里要明确一点，在日本贷款买房和国内买房有一点不同，如果抱着买房既要投资又要自住的双重野心来玩这个游戏，大概率裤衩不保。在日本这个游戏规则是自住房不投资，投资房不自住，两者利率不同，审核标准不同。这里有人肯定会说，我房买来是住还是租还不是我自己说了算吗？表面是声称自住，照样出租，总不能监控我后续操作吧？说这话但凡你和黑田东彦不煽情带故都说不出来。对银行来说，你这属于是资金用途欺骗，普通人骗银行，银行是你爹；高级玩家骗银行，你是银行爹。另外投资房和自住房的选择也完全不同，投资房讲究地段为王，只要地段好，大小、舒适、环境、便利，那都不是事儿。毕竟这玩意基本是租给学生和社畜的，对于这两者来说没有歧视意思，核心需求只有一个，通勤短，房间能放下这七尺之身就凑合。自住的话，各花入各眼，百货应百人，每个人考虑的东西不一样，不多说了。一、银行审核。黄奇帆先生曾说，金融的本质是信用、杠杆和风险。银行作为评估机构，首先要考虑的就是个人信用，这也是银行审核最重要的环节。可能造成不良记录的行为主要有信用卡违约、贷款逾期、债务违约，甚至手机欠费。一句话说明，在日本失去信用等于社会性死亡。特别说明，这句话不适用于歌舞伎町或者池袋，那地方的信用比我们去的夜总会的次数还要少。二、还款能力。还款能力主要包含身份，比如来日的期限、永住还是规划、经济情况，主要看申请人的自由资金、年收入、供职公司的规模和资质。值得一提的是，跳槽多少也在观察范围内，在日本稳定是个加分项，喜欢折腾是个减分项。至于零首付问题，只针对于永住和日籍，金额是十年税前收入的年薪，按照标准30出头，600万年收入的普通社员来算，6000万年化0.5%贷款，90%可以拿下。至于外国人，两个办法：一、大手会社的可以去日本银行，如三井、三菱，年化大概在1.5%左右；普通公司的去日本境内的中国银行、建设银行等等等等，年化大概是2%。在池袋，要是碰到有人和你说他能帮你搞定贷款，数值过于偏差，甚至和你聊9出13归，你大可以说一句感谢你八辈祖宗。二、试试提携银行和信用金库。这个思路可以理解为，银行不接受面向海外个人的贷款业务，但对有合作的开发商和长期客户做保证人的话，那就可以。一句话解释，你信用不行，去找担保人来做。日本银行是绝对的风险厌恶者，我可以不挣钱、少挣钱，但是不能被骗钱，毕竟他们也不敢跑路。最后再说个经验之谈，如果资质始终差一点，可以考虑结婚，最好有娃。日本银行对于家庭的审核会放宽很多。至于为什么，其一，日本连续多年人口下降了，只要你愿意结婚生娃，政策嘛都可以聊。其二，都说中年人最好欺负，你都结婚生娃了，当牛做马还不是常态吗？咋，你还敢心一横钱不还丢下孤儿寡母吗？至于那些抱着纸骗人老婆的宅男，三次元的银行懒得和二次元的男人白头。三、银行审核分为假审查、本审查，也就是对应的初审和终审。初审基本完成了90%工作了，终审就是走个程序，除非你日语能力极差，问你贷款3000，你听成了我要上天，这情况就别聊什么自行车了。还有材料造假、短期内离职或者房子本身出现问题，非集团情况下 终审不会被吹。二，决算签约交房，当顺利通过了银行的审核，放款成功，恭喜。紧接着需要做的是决算签约，这里可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购入新房，另一种是购入二手房。第二种着重说明一下，这里存在于白纸简约这样一个概念，即如果银行初审出现问题无法放款，融资特约失败，申请人可与房东进行白纸简约，不收取任何的中间费用，个人、房东、银行三方关系清爽。如果顺利通过银行的审核，皆大欢喜，开始正常的按揭还款，法人名义贷款的情况下再通过法人账户还贷。三，年利、贷款额度、还款年限。由于上世纪九十年代日本的房地产经济泡沫的破裂，日本一直奉行低贷款、低利率的购房，以刺激消费、振兴经济，甚至逼出了日本央行掀翻凯恩斯棺材板的负利率政策。但日本经济始终处于通缩状态，不少海外的资深投资者笑称如此甚好，希望日本经济永远不要好起来。毕竟低于0.5%的年化、35年的还款期限、永久产权、无公摊、到手精装修，随便哪条都令人心动。日本住房贷款年利是变动，日本银行也会调整金利，每年会有浮动，不代表就按签约当年的固定利率不变。但按照日本央行的态度，温和通胀可以说是全国人民终极愿望，高额储蓄则是一代人的烙印。不客气地说一句，要是日本哪任央行行长敢和鲍威尔一样做个加息时间表，理智而又平和的民众指不定哪天就把祖坟都给你扬了。贷款额度方面，银行会按照申请人的年收入的比例来计算，以年收入600万日元为例，最多35%用于还款，也就是一年最多支出210万，再多则不被允许。为嘛你都活不下去了还逼着你还钱？19世纪欧洲的路灯可在历史中看着诸位，可贷款额度通常是年收入的10倍，再多不好意思，你以为自己是执剑少年，谁知道哪天就迷茫于市井之间了呢？医院、律所、银行三大人性考验场，人家吃过的路比你吃过的盐都多。有的人非得说
那不成啊，
咱就是天生龙马，生在就要住大 house 的，住小的咳嗽。成，那也别聊什么贷款了，提高首付比例，从零首付提高个50%，那都能谈。你要是提高个70%，嘿嘿。
主爷，里面请。
这东西的存在就是为了防止悲剧发生。试想一下，你抱着对生活的爱与希望贷款买了房，款放了，房交了，你和老婆孩子狗也入住了，结果你因喜出望外，下楼梯的时候脚一滑，千古恨了，徒留你老婆孩子狗独守了大 house， 你在阴间的债务怎么结算呢？答案是清零。团体信用保险包含在贷款利息之内，此外包含的类似于保障还有灾害保险、疾病保险，防止你房子被海啸卷了，钱财两空。甚至贷款人不幸重病无法工作，除了医保给你的补助外，团体信用保险它则会根据你的人生情况负担你一部分甚至你全部的房贷。在日本办大事基本都需要一位保证人，身份上需要日籍，同时保证人也允许一个公司的形式。保证费用分为一次性付清和包含在利息内两种方式，一次付清则通常是房贷本金的3%，需一笔付清，但如果你提前还原了贷款，那就早先交纳的保证金可以退还。第二种包含在利息内的方式则一般是利息的%上增加个0.2%。以贷款1亿日元为例，35年年化0.5%，前者是一次性付300万日元，后者是每年20万日元，35年将近700万日元。日本走过了昭和的狂热，走过了平成的颓废，如今来到了令和的安稳。日本的房价也经历了一遍过山车，现如今依旧有30%的日本人选择租房生活，毕竟租售同权和灵活的人生才是年轻一代的诉求。但也有人嘲笑，按照日本如今的房贷利率，但凡读过6年级都知道，同一个房子房贷大概率比租房还要便宜。这其中或许有各种原因，人类的悲欢离合并不相通，身份境遇也千奇百怪，所以最后再次声明，此篇仅为攻略，不构成任何的投资建议。 10月中旬和11月上旬做过2期关于日本房市的解读，在这2条视频有近2000条弹幕评论对日本房市进行了全方位、多角度、多姿势的解读，基本分为几大类。一，我玩过如龙和看过日剧和动漫，你才在东京10年，你懂个屁呀。二，日本房贷利率年化0.3%到0.5%，还他妈零首付，
白花花的银子都散给了穷人，作孽，
这世上哪有那么好的事儿？我不信。三，房贷比房租还便宜，那银行怎么挣钱？这是资本主义，你忽悠谁呢？四，你聊房子故意不聊房产税，说三井三菱是不是给了你50万日元？在深夜阅读完这些弹幕评论后，等到闲者时间左右睡不着，起身开了电脑，干脆把大家这些关于日本房市的疑惑一次性聊完。日本房产持有成本有多少？以东京为例，目前房产的持有成本主要有2个， 房产税、管理修缮费。先说房产税，日本的房产税是通俗的说法，正式的名称是固定资产税和都市计划税，两者合称固都税。以东京为例，固定资产税是 1.4%， 都市计划税是 0.3%， 两者合计 1.7%。 看到这里肯定会有人说，我就说吧，万恶的资本主义税收简直丧心病狂。您别急着喷，没说完。首先，它的基准额并不是你的房产交易额，而是政府给您的评估额。日本设有专门的评估机构，并配备不动产的鉴定师。正常的评估额是市场交易价格的 20% 到 30%， 而这里还有两个小点需要说明。一，这个评估额是动态变化的，每隔3年，不动产鉴定师会重新评估，通常会稳步下降。二，为什么稳步下降？因为房子是有折旧年限的。按照日本法定的财务折旧层面来看，一户建的折旧年限是22年，也就是说，一户建在22年后，房子在政府的评估中就没有价值了。而钢筋混凝土建造的公寓折旧年限为47年，当然，这里说的价值是指房屋价值，而因为是永久产权的原因，土地是一直有价值的。而在实际市场中，这些超过40年的房子依旧在市场大范围流通，并且随处可见。这里涉及到日本建筑规范的问题，我以后详细来聊。所以按照这种比例来算的话，根据我们这么多年在日本做房产的实际经验，需要交的房产税就是你真实房价交易金额的 0.3% 到 0.5% 之间。至于这个数据是真是假，但凡有在日本生活持有房产的诸位应该都能佐证。具体到金额来看，我们还是以之前的新宿70平米的公寓为例，市场平均价5700万日元左右，每年需要缴纳的房产税是17万到28万，折合人民币1.3万到2.4万。这个税贵吗？持有成本高吗？我分两个部分来比。从日本来看，还是以这套公寓为例，大约相当于大半个月的房租。这个数据的真实性，欢迎诸位去日本最大的房产交易网站四某上去查证。如果横向对比其他欧美国家，这属于正常偏低。就算对比中国，以房产税试点重庆为例，目前是 0.4% 到 0.6%。 聊完房产税，我们再来聊聊日本特色的修缮费、管理费。这个与房产税一起，就是日本房屋的持有成本。还是以日本最大的房产网站四某为例，通常租房需要交管理费，买房则需要交管理费和修缮费。既然是持有成本，咱们按照钱多的来说，管理修缮费根据房龄和大小多少，通常在 1.5 万日元到4万日元之间，折合人民币750到2000。很多人会说资本主义就是操蛋，这钱比我在国内200平米的小区物业费都贵。别急着喷，咱来看看每个月为啥要交这么多钱，这钱是怎么花的，这钱花的值吗？那么接下来就以我家在新宿区一套100平米左右的公寓每个月3万管理费为例。一，首先日本没有小区概念，一栋公寓大几十户人家，自然需要物业服务。那么公寓内部会先确定一长制加管理组合，一长是业务自我推荐，然后由大家来投票产生。虽然华人在日本没有政治选举权，但在公寓里可以正常的选举和被选举的。我身边有一些朋友就是公寓一长，简而言之，一长就是业主代表，管理组合是物业公司。但这里的物业公司不同于国内地产商的强制配套，到底是物业服务业主，还是业主听命于物业？这些年业主和物业的冲突屡见不鲜，当下尤其严重，不多言。而日本属于完全商业行为，我花钱雇你来服务，竞争上岗，不好用就换。二，物业公司常规事项包括消防设备检查，一年至少2次，给水设备检查，每个月至少1次，储水槽清洗，每年2次，水道检查，每年2次，污水槽清洗，每年2次，自家用电器设备检查，每月1次，电梯定期检查，每月1次，公共部分定期清扫，每月1次，日常清扫，每周清扫4次。四，每一年度议长会和管理公司开大会，主要是审计上一年度的支出明细，下一年度的预算计划，并发放给每个业主告知。由于商业竞争的关系，管理公司通常不是做什么次年计划，计划一做就是10年，极度内卷之下还有做30年、50年的，内容之详细，细节之充沛，简直令人发指。总而言之一句话，您放心住，未来几十年我帮您规划好了，保证您住得舒服，住得安心。我们家30年的预估修缮费在6亿日元，总计68户，平均每年29万日元。如果我房子出租的话，相当于大半个月的房租，折合人民币1.5万。这里面每笔钱怎么用，用了多少，剩下多少，都有详细的表格明细。而在国内武汉的房子，每个月物业费1.2万。坦白说，我不太知道这钱是咋用的，也似乎没人告诉我。在日本街上，我们经常可以看到30年以上的老楼老房子，但从外观上来看，完全看不出这么老的迹象，依旧干净，依旧整洁。综上，我全部按照最大值来算，房产税算一个月的房租，管理修缮费算一个月的房租，合计2个月的房租，这钱多不多？留给评论区来说。 第二个评论区的问题就是，日本 0.3% 到 0.5% 的房贷，房贷比房租便宜，银行不挣钱吗？你这都是扯淡。逐一回复。一，日本的房贷利率多少？这玩意儿网上全是公开资料，我在过往的视频中已经列出了无数资料，您但凡看到国外网站就可以自己查一查，您要看不了我也不争了，您对。二，反问一句，房贷比租房便宜不对吗？首套房毫无疑问是刚需，居者有其屋，保障大家能够住上房子，这有啥做错的地方了？这里放张图，英国、美国、法国、德国、新加坡、加拿大这些国家的租金回报率通常都在 3% 以上，30多年的年租金可以买套房子，在很多人心中是共识。有没有那么一种可能，1%的租售比才是一种非正常现象呢？三，银行又不是慈善，当然要挣钱。首套房算居民贷款，算是纳税福利，但后面的二套房就是正常的商业贷款，通常要去到2%到3%左右，银行可以挣这个钱。割韭菜也要讲究可持续发展吧，哪有人一上来一刀就把韭菜直接给刨了的？这里额外补充一句，外国人目前对比日本人最大的劣势就是这个，日本人可以享受超低贷款零首付，而外国人通常只能享受商业贷款，也就是2%到3%左右，但如果入籍或者永住后，就能享受日本人同等条件。至于其他医疗、教育、养老等公共福利政策，日本人和外国人一致。日本房价跌了30年了，没有前途。关于这个问题呢，咱们直接上图。东京整体房价已经连涨了10年，而如今的房价收入比大约在 8.5 左右。这里的 8.5 指一个东京都30岁的男性平均年薪595万日元来算， 8.5 年可以买一套平均5743万的新宿区70平米的公寓。而上期说到的上海数据是平均年薪 7.8 万人民币，在徐汇区买个70平米的公寓工作大概74年。有人说那又怎么样，上海还会涨，东京还会跌？那我只有几个问题。如果上海房价还涨，您有信心收入跑过房价吗？如果收入不如房价涨幅，房价收入比还要涨多少？在人均寿命 78.2 岁的情况下突破生命长度，如果东京房价收入比降低，您能接受吗？前几个问题留给诸位，最后一个问题我的答案是没问题。在房价连涨10年的情况下，房价收入比降低，我真能接受。
综上，至此，无论是租或买，是全款还是贷款，有关在日本安家的第一步基本解答完毕。既然搞定了居住，接下来咱们再来聊聊孩子的事。毕竟是换个国家生活，孩子自然也成了动漫中的跨国插班生。这种转学可不是附小转实验那么容易。因此在开始聊孩子的升学前，还是有必要先来聊聊日本的教育现状。正式开始前，先简单跟大家总结一下日本当前的教育升学体系。如今的幼儿园教育大多是有关生活、品德、引导求知心、锻炼体格方面，文化课仅限于启蒙，大部分时间都是老师带着小朋友玩。而小学阶段基本上就是幼儿园教育的延续，以独立生活为主，相对学习小学更注重引导学生该如何学习。因此在这个阶段，各种学校之间的教学质量差距较小。但如果您的年收入稳定在 A7 以上，并且孩子出生或3岁之前就来日本了，那么可以考虑全程私立，从幼儿园开始直至高中，最后根据人生方向选择常青藤亦或是日本七大。而那些顶级精英一股脑地将自家孩子送入了顶级私立名门后，告诉你教育大同小异，圈层不值一提，这话满分要是100，我能给出10分的诚信分。而等到了初中才是开始拉开差距的起跑线，私立绝大部分是初高中连读，只要小升初进去了，名门高校基本就稳了。缺点就是战线前移，孩子奋斗的年龄提前了，小学一二年级便开始打基础，四五年级就要开始竞争。而公立一条线是平民化路线，叠加政府发放的各类补贴，上学基本不花钱，所以费用也是最低的。在日本的生活是可以一眼望到头的，早九晚三的快乐教育。由于老龄化，很多大学招生名额都招不满，不在意顶级高校的话，稍稍努力就有大学念。因此公立一条线的进学路线基本不用我多说什么，从幼儿园开始家长给孩子准备个书包，剩下的就交给政府和老师好了。少子化的社会，孩子这事儿，日本政府从发钱到应援人家还是挺认真的。但您要说不行，咱头发天生不直自来卷，那成，咱来看看该怎么卷，往哪儿卷。日本的幼儿园又被称为幼稚园，这个称呼想必大家都不陌生，毕竟作为小新同学的主场，春日部幼稚园被广大网友所熟知。说回幼儿园，根据主管机构的不同，日本的幼儿园分为三类：文部科学省管辖下的幼儿园，厚生劳动省管辖下的幼儿园， 文部科学省和厚生劳动省联合创办的幼儿园，具体如下：一、幼稚园是根据日本学校教育法的规定，其属于学校教育制度的组成部分，主要招收3到5岁的幼儿，归属于文部科学省管辖。二、保育园属于福利事业，最初呢是为了帮助低收入的生活困难家庭，主要招收1岁到学龄前的幼儿，归属厚生劳动省管辖，主要是帮助家长看护孩子，以保证其正常的发育为主。三、认定儿童园是日本2006年开始的一种新型幼儿园教育体制，一方面是希望补救保育园、幼儿园整体资源不足，另一方面是试图探索一种保教合一的新型教育机构形式。其中保育园基本不作为咱们的选项，因为作为社会保障的一种，保育园面向的是日本的低收入家庭，入园条件是积分制，收入低、工作久、单亲家庭等等都可以作为加分项。这是个好政策，但是对于通过长期签证登陆日本的外国家庭来说，这个政策属于悖论。毕竟如果你收入低到要让孩子去上保育园了，入管局多半也不会把经营管理权的在留资格给你。至于幼稚园，如今差不多可以分为公立、私立、精英、私立三大类，从教育内容上来看基本上都是玩，甚至玩的内容都差不多，都是春日郊游，有的学校去周边公园，有的学校包下山头做生活实验，都是音乐启蒙，有的学校教口琴，有的学校教钢琴。这两者的差别大吗？感觉有，但是对于孩子来说两者哪个更好不确定，但是有个区别是比较确定的，两者的费用差别。其中以东京为例，公立幼儿园的费用在2019年的10月教育新政后基本接近于免费，其中学费全免，剩下的就是交个午餐费、校外活动费、交通费等等，每个月的费用10000日元上下，折合人民币约500左右，在东京这个费用大概就是一顿刺身钱。叠加日本的租售同权政策，没有学区房，所以不论是租房还是买房，只要你住在该区域就可以根据就近原则申请入园。而私立幼儿园大部分都具有一定的宗教色彩，比如教会建立的幼儿园，这类幼儿园在日常的课程内容上也会加上部分宗教活动，比如餐前的祈祷、组织小朋友唱诗等等，因此是很多有宗教信仰家庭的首选项。每个月的费用大概是40000日元左右，但是关于学费这一点呢，最高可以免除2.57万日元，所以折算下来其实也没比公立贵多少，由此就带来了入园困难。而且目前的私立幼儿园入学需要考试，有的可能需要排队。至于精英私立的话，通常是由法人运营，高校背书、校董坐镇属于标配，最大特点就是带升学功能，一条龙在一个学校都搞定了。至于费用也很精英，一年的费用在100到200万日元，折合到单月基本是10万日元起步，是同期公立的10倍以上。但这种幼儿园有钱就能上吗？想多了。精英私立的入园资格需要经历笔试和面试，请注意这个考试是孩子和家长都要的，其难度不亚于职场面试，2到3面很正常。如果您的孩子从幼儿园便进入了一贯制的私立名门，那么我先恭喜您，往后的日子里只需要拼搏事业，满足孩子升学发展的资金需求便可。正所谓人生的分水岭其实分的是羊水，而你我的朋友，你已经帮自己的孩子打下了相当坚实的基础。但如果因为种种原因没能进去，也不要灰心，更不要自责，你可能正处于事业的上升期，孩子的生活条件和教育陪伴难以两全，再或者您来的不是时候，孩子已经错过了入园的年龄段。没关系，因为在日本的教育体系下从来不存在输在起跑线上这一说法，从小学开始发力完全来得及，但相对应的要付出的努力也更多，不光是孩子也包括父母。那么如果在幼儿园的时期没能挤进一贯制的私立名门，小学基本也没有必要再去努力争取私立名门了，毕竟小学阶段其实跟幼儿园并没有太大的差别，而且私立名校基本很少在幼升小阶段招生，生源基本都是从幼儿园一路电梯上来的，不是说一点机会都没有，毕竟是有法人有校董在经营的学校，后门肯定是存在的，只不过后门的门槛和正门一样高罢了。如果家里真有能把孩子送进私立名校的资源人脉，那为什么不在幼儿园就用上了呢？因此如果错过了也不必太过苛求，毕竟初中才是军备竞赛的核心战线。之所以造成这种情况，主要是因为大部分的私立名门几乎都是在初一阶段招生，高一阶段不招生，插班也很难，直接初高中6年连读，所以叫做中高一贯制。只要小升初进去了，私立名门高校就稳了，但代价是 孩子奋斗的年龄提前，战线拉长，本来初中开始拼，变成小学三年级开始拼，咋拼？硬拼。日本的小升初约等于小高考，是所有学生和父母都最重视的考试。而这个时候，如何选择一个靠谱的小学来为将来的小升初打基础呢？相信绝大部分的父母第一反应应该是找一个重点学校。比如百度随便一搜，就会看到很多诸如北京市各区重点学校排名之类的文章，怎么择校就一目了然了。那日本呢，很遗憾，用类似的关键词谷歌一下会发现，日本没有重点学校概念的，反倒是很容易搜出一堆日语文章在研究中国的重点学校的问题。难道日本人没有成绩排名吗？有的。日本每年会对所有的小学初中毕业生进行全国统一的学历测试，并根据测试结果对各都道府县的学历进行排名。正所谓学历根深蒂固，功名水到渠成。作为毕业生学习能力的具象数据，学历高低直接反映了当地学校的教育水平。以2023年公布的数据为例，排名前三位的分别是石川县、秋田县和福井县，理论上集结了全国最好教育资源的东京都排名第五，而另一个旅游热门城市大阪在47个都道府县中排名倒数第七。果然乐子人的地方还是以快乐为主啊。但是东京的范围也太大了，我们怎么进一步收缩择校的范围呢？这里就要引入进学率的概念了。虽然没有学历测试这样的硬指标证明私立学校的读书成绩就是要比公立好，但考虑到私立小升初是要经过考试和筛选的，而公立是采取就近入读的原则，一个小学有多少人能考入私立初中就成了唯一有参考性的指标了。而最直接的是便是参考对比南关中学的入学率。这里插一嘴，南关中学不是特指一间学校，而指那些很难进的中高一贯制的中学。具体有多难，其通过率低于 6.68%， 15选1，参考进学率和口碑便很容易筛选出想就读的小学了。这里举几个例子，比如文京区就有以高进学率著称的 3S1K 的说法，指的是城址小学校、千驼木小学校、洼町小学校和昭和小学校。选定小学后便需要家长就近租房也好，买房也罢，就近入学。如果此时你的孩子已经通过了中高一贯制私立名门的考试，成功入学，那么恭喜您，您的孩子已经一只脚踏入了七大的校门。但是请不要掉以轻心，乾坤未定之时，黑马牛马都难说。在日本校园励志剧中，我们经常可以看到这个词偏差值，剧中的主人公会以偏差值来判断自己的考学能力，一心为提高自己的偏差值而努力。那么这个偏差值到底是什么呢？具体来说，偏差值就是日本人对于学生的智力学历的一项计算公式值，是指相对于平均值的偏差数值。在日本，偏差值被看作学习水平的集中反应。在每年冬季进行的全国高中毕业生统一考试中，各大学在录取学生的时候常常用这次考试的偏差值评价学生的学习能力，并且作为录取的重要标准。偏差值的计算方法如下方的公式所示，其中标准偏差指的是数值偏离算术平均值的程度，如果所有考生的得分相差不大，都接近于平均分，则标准偏差较低；反之，如果考生的得分分布分散，则标准偏差较大。之所以会出现这么个东西，而不是用排名或者得分数来表示一个学生的成绩，因为啊，每一次考试的难度不一定的，同样考60分，平均分80的试卷和平均分20的试卷对于60分的定义也是不一样的吧。排名就更不用说了，10%和1000%的概念肯定也不一样，具体原理这边就不赘述了。总之就是偏差值越高的学生在同年级的孩子中排名越靠前，偏差值一般都是整数，基本在30到78之间。之前有春架纯主演的热血青春电影《垫底辣妹》便对这一制度有着深刻的描写，女主沙耶加是入学偏差值只有30的吊车尾辣妹，排名大概是全体成员中的 97.8%， 这放在班级里是妥妥的学渣。偏差值从30提到70，这个成绩大概是万名考生中的200名左右，此间难度想必大家都能体会吧。而日本的中学通常都会用这个东西来进行学校等级的评定，其中偏差值70以上被定为 S 级，后面每5分为一个档，分别为 ABCDEFG， 所以理论上偏差值越高的学校高考升学率就越高。这里举个例子，东京知名的 S 高校开城南高偏差值为81，每年绝大部分的毕业生都会进入日本的七大， 小部分进入了庆应或者早稻田，还有一部分会进入美国的常青藤，升学率全日本第一。正常来说，能考入偏差值60+的 B 类以及以上的中学就已经非常不错了，基本可以确保学校的教学氛围和同学中的学习氛围。而因为少子化的问题存在，即便是进入了 CD 类的高中，虽然偏差值较低，但是因为有一些学校是大学附属，有直升班的存在，想正常读个大学还是没问题的。父母之爱子，则为之计深远。别的家长记了，我自然也要为我的孩子记一记。不否认，在东亚内卷的大环境下，教育仍然是阶级跨越的手段之一。但是我们真的需要因此而焦躁不安吗？孩子忘了写作业怎么样？孩子考试不及格怎么样？孩子考不上好大学怎么样？孩子考不上研究生怎么样？其实不能怎么样。聊完孩子，接下来也该聊聊自己了。毕竟家长才是孩子的成长前提，自己生活稳妥，孩子的成长才有保障。接下来咱们聊一聊自己和父母切身利益相关的话题，养老和医疗。首先咱们先来聊一聊日本的养老金制度。先说社会保险，日本的社会保障体系非常完善，主要由年金保险、医疗保险、劳灾保险、雇佣保险、护理保险等组成。其中老年人的年金保险、医疗保险、护理保险这三项合计已经占到了社会保障支付总额的 70%。 日本的养老保险制度又叫年金制度，分为以下三种。一、国民年金，要求20岁到60岁在日本拥有居住权的居民建议加入，参保者平均每月缴纳 1.64 万日元，约合人民币818。 65岁以后平均每个月可领取 5.7 万日元，约合人民币2846。二、后生年金，这个大家比较熟悉，面向大中型企业，基本属于强制保险，理论上只要你参加工作，这个就要缴纳。退休后平均每个月可领取 15.4 万日元，约合人民币7700。三、企业年金，可选择性强，可以选择自由加入与否。综上，如果你是个正常的上班族，工作十年后零首付，弄个5000万日元左右的70平米的小房子，贷款35年，年息 0.5%， 等你老了，房贷还清了，每个月十几万日元的生活费，不能说让你非常享受，但说一句衣食无忧应该也过得去。这也是号称一亿中产的日本人最多的一种情况。至于老后身体出现状况，会不会因病返贫呢？直接说结论，几乎不可能。为什么？那就要引入日本的医疗保险制度。日本的全民医保，所有居民和长居在日本的外国人都必须强制加入，通常报销70%，老人和小孩报销90%。另外有大病保险制度，如果是老人生了长期慢性病，每个月不论是治疗费用多少，最终到个人需要负担的通常不会超过月收入的1/3。因此在日本，因病返贫、因病破产的现象几乎不会发生。这里我们就不展开了，有关医疗方面内容我们后面可以拿出来单独聊聊。除了在用钱方面的保障，还有一点很重要。众所周知，日本最头疼的是除了老龄化还有个少子化，最直观的表现就是寡居老人在老人中占很大一部分比重。很多时候老人生活困难不是因为经济上，而是生活不便且没有人照顾。基于此，日本政府于2000年出台并实施了介护保险法，以此完善社会整体对老年人的护理支持结构，使老年人即使需要长期护理，也能够在熟悉的地区和家中独立且相对有尊严的生活。介护保险法将以下两类人划分为可长期护理的人群：一、65岁以上的人；二、40到64岁的医疗保险参保人。可用介护服务主要包括以下七类：一、在家享用的服务，具体包括访问介护、访问看护、福利设备出租；二、单日使用设施等的服务，具体包括日托介护、日托照顾；三、住宿服务，在设施住宿、生活介护；四、入住类服务，入住有偿的养老院、日常生活支援；五、特别养护老人之家，在家难以介护的老年人可以入住特别养护之家，享受进餐、洗浴等介护服务；六、小规模多功能的住宅介护，根据被介护者的意愿灵活安排设施短住和登门访问；七、定期巡回，随时响应型访问看护，定期巡回且随时对通报做出反应，除访问介护人员外还有护士等给予配合，根据被介护者的身心情况全年灵活地提供必要服务。需要介护的级别越高，所需介护的方面就越多，费用也就越高，政府补助额度相对越高，在补助上限额度内被介护者仅需自付 10% 的护理费用。有人曾说法律是道德的底线，我想说政策也是，这是整个社会对群体的最低保障而已。而真正体现人文的应该是是否有便利老年人的公共设施， 路面是否有足够的无障碍设计，街道是否有足够的扶手、脚蹬、地面防滑设计。去年年末，东京都知事小池女士在年终总结时曾说过一句话，老人作为曾经建设这个国家的国民，他们奉献了自己的青春和生命，他们从来都不是社会的负担，而是光荣的先辈，我们有义务有责任让他们安心地度过往年时光。经常有人来问，如果在日本工作定居了，是否可以接父母也来日本常住，给他们养老呢？传统的欧美澳一些国家，如果孩子在那边定居后，是可以通过提供资产证明等方式接父母过去一起住的，相对要求比较宽松一些。但是很遗憾，日本这方面要求极其苛刻。记得当年我刚开始被迫缴纳第一笔厚生年金的时候，上面的一句话让我印象深刻，年金是一代人对另一代人的帮助，日本奉行的是养小不养老的政策，配偶和子女都可以很轻松地办家族签证过来一起生活，但是父母不行，毕竟老人过来是吃国家福利，而不是给日本创收。接老人来日本养老到底有多苛刻呢？大家看一下就知道了。首先就是父母一般不能都健在，只剩一个人的情况下才会给予足够的考虑。父母都健在的情况下，入管局会认为两人可以相互照顾，没有必要必须接到日本。其次，一般要患有重大疾病，有医院的证明，身体健硕的哪怕只剩下一个人，入管局也会倾向认为一个人完全可以照顾好自己，不靠孩子也可以生活。再次，国内没有其他可以赡养父母的兄弟姐妹，这一条基本限定了有兄弟姐妹是不行的，独生子女才有申请到的概率。入管局认为有其他兄弟姐妹在国内可以照顾老人的话，就没有必要一定接到日本。然后父母都得高龄，一般要70岁以上才可以，太年轻也会影响下签率。最后，在日本的孩子必须工作收入稳定，有足够的经济能力来抚养父母，一般来说得年收500万日元以上，而实际上通常要1000万日元，入管局才会认为你有能力负担一家老小的开支。看完这些极其严苛的要求，大家也能从中感受到一个信息，那就是入管局根本不想让新移民接父母过来生活，除非是真的到了迫不得已，只能出于人道主义的程度。毕竟老人接过来又不能工作，无法为日本创造价值，但是因为年老体弱，经常看病就医的概率更大，要吃日本的福利，日本作为接收方肯定是不情愿的，谁也不想当冤大头。这点就跟日本从不搞政治正确的接受难民和接受黑人一样，这点是好是坏舆论上不知道，但身边的朋友普遍觉得理当如此。那还有没有其他办法可以把父母接到日本养老呢？目前可行的就两个，一，拿到长期签证，家庭收入达到800万日元以上，且有7岁以下的孩子，包括怀孕，这是出于人道主义，允许接受男女其中一方的父母过来照顾孩子，但孩子超过年龄，父母就得回国，不允许继续留在日本，除非你一直生，一直卡着7岁的爸爸。二，给父母其中一方办理经营管理签证，合理合法拿到长期身份，这个值不值，因人而异。有人觉得成本太高，毕竟一年十几万人民币的各种纳税、手续、办公室租金等费用，而有人觉得超值，才十几万弄个长期身份，父母大病几乎不用操心，丢给日本政府保底了。这点好不好，如人饮水，冷暖自知。我一直认为养老本不是一个急于求成的事情，生老病死皆有命数，一个人只有一个命运，但是在如今社会的高压和快节奏下，成长变得野蛮，衰老也不再从容，退休要延迟，35岁被优化，各种正负压交替下的年轻人在20岁的年龄匆忙地盘算50岁以后的光景，攒钱托底找保障，当这些词汇充斥生活的时候，还没来得及感受年轻的热烈，便兵荒马乱地踏入了中年的温吞。生命对于衰老给予了公平的实现，如果说要我从热烈的年轻急速冷却至清冷的暮年，我想即便是钢铁也会碎裂，所以我希望衰老可以平缓些，甚至在暮年之际仍留有些少年的余温。我很喜欢史铁生有关衰老的描述，生命如同太阳，它每时每刻都是夕阳，也都是旭日，当它熄灭着走下山去，收尽苍凉残照之际，正是它在另一面燃烧着爬上山巅，不散烈烈朝晖之时。既然如此，该如何去寻找那条承载自己人生余晖与旭阳的山岚？或许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答案。
聊完日本的养老金后，接下来和大家聊一聊日本的医疗。
如果要用两个词来概括日本的医保，那肯定是人性和强制。外国人和日本人不做特殊区分，只要有长期签证就能买，也必须买。发展60年后，
如今的日本医保有了三大分支：被用者保险、国民健康医疗保险，以及针对75岁以上老年人的后期高龄者医疗制度。听起来很拗口，我们简单来说，被用者保险类似于国内公司参加购买的职工医疗保险，企业和个人各付一半，和后生年金配套购买。国民健康医疗保险类似于国内的灵活就业，个人全数承担，和国民年金配套购买。至于医保交多少钱，这个费用和家庭的年收入挂钩，收入越高交费越多，这也是高福利国家的典型特征，劫富济贫，先富带动后富嘛。这里值得一说的是，这个收入是家庭收入，如果按照传统的日本家庭，只有丈夫一人上班，妻子儿女都可以享受丈夫带来的保险。因为日本职场对于女性的天花板很低，如果做低薪资的行政类工作，朝九晚六，在东京地铁被挤到起飞，下班还得照顾那个看着呼吸都是错的男人，一个月下来薪资可能就20来万日元，再加上纳税、医保和养老，一个月到手也就10来万日元，这样来算可能还不如做个全职的家庭主妇，偶尔做点不纳税的兼职，打点零工，这样时间自由，工作轻松，同样享受所有的福利。这也是在日本家庭主妇被通常视为一种职业的原因。具体计算公式大家可以参考这个网址。以一个30岁在新宿区年收入400万日元的三口之家为例，全家的国保金额为年32万日元左右，基本就是一个月薪水平。这个价格是高了是低了，欢迎大家各抒己见。肯定有人好奇，一家三口那么多，如果是单身会不会提升生活质量呢？ OK， 咱们来看看单身狗的金额。同样的例子，单身狗需要缴纳24万日元左右，但一方是三口之家，一方是单身狗，差了两口人，别人保险三份，你是一份，但价格只差8万。所以经常有人说，在日本其实是有单身税的，子女越多缴纳越少，福利越多，你要是抱着纸片人的老婆，就得多出帮别人养孩儿的钱。即便福利其实到这样，日本出生率依然还是和 A 股一般，任你风吹雨打，我自岿然不动。最后说一下缴纳方式，职工保险通常来公司代缴，国保是自己去负责管理的区域所登记购买，两者的缴纳金额也是不同的。职工医疗保险不单独计费，是含在后生年金里的，这个就完全交给公司，自己不用操心了。国保则是每个地区不同，富人区贵，穷人区便宜，还是劫富济贫的老套路。 OK， 基本知识普及完了，咱们来正式看看日本医保的福利措施。自费30%，报销70%，除去儿童和老人，大部分人只要有医保，就医就能报销。自费和报销的比例一般是3:7，先就诊再付钱。报销的范围包括门诊费、药费、拍片、化验，连住院时的伙食费和看护费一并报销。这会儿大家知道为啥护士剧情经久不衰了吧？艺术来源于生活，国家出钱报销看护，哪个干部经得起这样的考验呢？
拿这个烤鸭干部。
至于儿童，之前根据不同的区域，东京补贴至15岁，福岛补贴至18岁，福冈补贴到12岁，大阪补贴到6岁。比如千叶县的孩子9岁前看病全免费，但不论如何，儿童住院在15岁之前都是免费。目前东京为了少子化，准备进一步加码儿童福利。东京都知事小池百合子宣布，从2023年开始，东京都医疗免费，年龄从0到15岁改到18岁为止，孩子看病不要钱。这个政策不分国籍，包括在日本的所有外国人。对于老人，也有从65岁到74岁的前期高龄者医疗制度和75岁以上的后期高龄者医疗制度。一般情况下，自费部分降至为10%，剩余部分90%国家全报销，同时也带有大病上限，每个月的医药费超过了一定金额后不再收费。一句话总结，普通成年人自费30%，小孩子是情况全免或者自费20%，老人自费10%，所有年龄段都有大病上限，超过了政府全额买单。二，全球医疗。这个说法在网上基本上是经久不衰的月经式热点，日吹和日黑都喜欢拿出来说，但本质是什么呢？大家都在混淆视听。日吹说日本的医疗制度无敌，有个日本医保卡全球都能报销，日黑说你就扯淡吧，我在哪儿看了病回日本都不给报，并且各自晒出了截图证据，看客们一脸懵逼。其实说开了特别简单，日本政府出于人道主义，不希望本国的纳税人，包括外国人，因为经济问题在国外受到伤害后无法及时就医，所以出台了这项政策。原本适用范围极其宽广，全球的大多国家的公立医院都可以适用，国外看病拿着发票清单回日本，同样按照3成自费、70%报销来处理。但架不住有聪明人呐，这不就来活了吗？
和某些医院一勾结，拿着天价的诊单猛薅资本主义羊毛，到底是吃一碗粉还是两碗粉，也就六爷自己心里门清。后来日本政府才无奈地出台了补丁，将以前大多国外的公立改成了日本政府指定的医院。一句话总结，日本医保卡全球报销成立吗？成立，但目前仅限于日本政府认可的医疗机构。三、生育津贴。在日本，女性生育不视为医疗行为，所以只有分娩育儿一次性补助金，每个新生儿42万日元，双胞胎可以拿到85万日元。如果加入了日本医保后在海外生产，同样可以得到40.4万日元的生育津贴。老肖我还是单身未育，所以没领过这份钱，但为了这期内容特地和身边当牛做马的中年人聊了一会儿。首先，从确定怀孕开始就会给你一个产检补贴票，一共产检14次左右，凭票使用，所以产检基本不花钱。然后是去医院分娩一次性补贴，也就是上面所说的42万日元补贴。这个钱大概是什么水平，和七八个哥们儿聊完后大概有了个结论，诸位参考下。一，基本是属于平价医院生育的80%费用，生孩这事儿除了补助外，平均花费大约在10万日元左右，算是一个中年30岁男子10天的薪资吧。二，日本人普遍习惯顺产，这不算报销，但剖腹产属于手术，这就可以按照医保的70%报销，所以选择剖腹产的夫妇这42万日元可能还剩下点。三，生孩和养孩这事基本一样，丰俭由人。肯定有人说42万不够，身边确实有朋友花费100万以上的，咱不争，争就是你对。额外说一句，为了促进日本的生育率，最近日本政府还在考虑增加分娩育儿一次性补助金的补贴金额，并且为了担心年轻人说自己身体不行不能怀孕，现在大部分医院将不孕不育纳入了特殊种类免费治疗。再给大家看一张日本儿童的首档，也就是日本政府给儿童每个月发的钱，从0到18岁一个孩子累计发钱234万日元，就算按照目前史上最低的日元汇率来算也有12万左右。总之一句话，少年生娃吧，身体不行免费治，生娃费用全报销，娃看病上学不要钱，每个月还给发一笔钱。四，伤病补助加免费体检。当你因为自身的原因生病或者受伤而无法上班，只要在医疗期内就可以拿到之前的2/3的工资，最多可以拿1年半。日本几乎每个城市都有政府投资设置的健康管理中心，在35到74岁时，每年都可以45入金基于零的价格参加居住地的全身体检，不同年龄段还有不同的体检套餐可以选择。但这个制度同样非常灵活，以东京都新宿区为例，16岁到39岁所有居民都可以参加区政府的健康体检，40岁到74岁只有加入了医保的人才可以，75岁以上需要加入东京都后期高龄者医疗制度，这个不过基本上就算人皆有之了。五，大病上限。高额疗养制度是针对不同收入的人群，规定了每个月支付的医疗费的上限，当每个月的自费部分超过了一个数值后，要么超过部分全免，要么象征性的收取超过部分的1%，有每个月的上限和每年的上限，这个制度还能全家通用。这个制度在我看来是日本医保中最最核心的部分，仅此一项基本就杜绝了因病返贫的可能性。下面我们来说道说道，直接上图说明。我们假设一个月收入80万，年收入1000万日元的日本标准金领为例，现在得了一个重病，每个月治疗费用300万日元，原本按照30%自费的医保制度来看，他也需要自费90万日元，一个月赚的还不够病费，但如果加上高额疗养制度，他实际需要支付多少钱呢？16.7万加上300减去55.8%的1%，约等于19.2万日元。在一场每月需要花费300万日元的重大疾病中，这个金额实际只支付不要20万日元，报销比例高达93%。而根据他的每个月80万日元的收入，就算支付20万日元的医药费，最多只能算是消费降级，远不可能达到因病返贫的可能性。甚至我们假设的再极端一点，因为这个重大疾病他已经完全没法上班了，根据上面所说的伤病补助，他也能拿到2/3的原工资，也就是56万左右，如此来支付20万日元的医疗费，剩下的钱基本维持体面的生活也决定没有问题。这个伤残最高可以领1年半。至于为什么是1年半，坦白说，一是政府确实不可能无限制的补贴下去，这可是一个月补贴200多万日元呢，哪个国家都烧不起。二是如果这位金领如此不幸，在1年半的时间内全方位高质量的治疗环境下还是没有好转，那只能说是人力有尽时了。同时高额疗养制度下， 不止保证单次过高的医疗费支出，还有针对多次小额医疗费的合并机制，有三个分类：门诊、住院、牙科。每个单独分类，只要每个月合计超过了21000日元，就可以合并到一起作为上限。还有一些其他讲究，这里就不细说了。尤其注意的是，这个合并机制适用于你全家，比如一对夫妻加几个孩子，而不只是你一个人。基于上述所说的情况，日本这套医保制度从基础的三期报销到全球医疗，再到大病上限，在日内十多年来还没有听说过任何人因病返贫的案例。但日本的医保就完美了吗？还真不是。比如日本的机构的传统医能，周末不上班，只有少部分人值班，比如万物皆预约，吃个饭理个发都得约，看病哪能不约呢？但好在不像欧美的一些国家动辄排队几个月，日本的医院通常预约在一周左右即可，如果不去特别热门的大医院，提前两三天也可以。最后说个聪明人的案例，之前有一大姐来找我们办理签证，拿到签证后就给孩子办理了家族签，一起过来看病。这孩子什么病就不说了，每个月的治疗费用大约在1000万日元上下，前后治疗了一年多，整体治疗费大几百万有了，而实际花费不到10万人民币。等孩子治好了，这大姐就走了。临别那天去机场送行，大姐和我说，这小日本真他妈傻，弄个签证才多少钱，孩子看病多少钱，要不是为了看病，谁来这种鬼地方生活呢？我默默回头，这种人咱以后就江湖路远，后会无期了吧。基于此，日本已经有议员提案，后续签证可能会加入体检环节，你骗我可以，注意次数，注意手段。在一个信用社会，现在结了什么果，也得看看前人栽了什么树。聊完了日本的医疗制度，接下来咱们结合自身朋友的案例，一起来看一下在日本医院看病是一种怎么样的体验。有关日本看病分诊治和预约制是必然被提起的话题，但除了制度，我想来聊聊看病中那些实际体验以及服务和尊重。这里要请出之前我们频道里出现过的朋友，野生艺术家小凡，让我们跟着他的就诊经历来感受一下日本的服务式医疗。小凡去年初到日本，大概是水土不服，也可能是舟车劳顿，总之刚到一个月就上吐下泻，哪儿哪儿都不对。比情一行尾声，提心吊胆的小凡决定还是去看看大夫才踏实。日本医院给小凡最初的印象就是刻板，甚至有些过分，与中国的医院完全相反，它有着严格到不近人情的预约制度和分级诊疗制度。如果你生病想要去大医院就医，不好意思，除非是急性病或者重大疾病，否则直接去大医院，顺便再插个队，想都不要想。你能选的就是各种小诊所，这些诊所的名字要不就直白的以地名命名的，比如早稻田诊疗所，要不就干脆以主治医生的名字命名，如本庄医院。对于习惯三甲 title 的华人来说，怎么看都像是村里的赤脚医生，并且就这种看着像赤脚医生的小诊所，还要动辄两三天的预约时间，妈蛋，就看个病，这也太不人性化了吧。而等到了地方，小凡立刻就闭嘴了。各种小诊所通常坐落在各种公寓，有的则隐藏在各种 CBD 和 shopping mall 里，走进去以后完全没有医院风，因为所有人都是预约看病，所以即便是休息日，医院大厅也没有大排长龙的队伍，零零散散的患者们安静地坐在等位区，或是看报，或是小声交谈。突然他有点接受日本变态的预约制度了。等到沙发落座后，护士小姐姐通常会半蹲在你身边，小声地询问和你确认预约情况，并请你填一张表说明你的身体情况，这样是为了等会儿让医生可以高效地了解你，降低沟通成本。在体检过程中，以 B 超来讲，日本人的流程是，咱们进来先不检查，先聊两句缓解心情，大意就是，先生你别担心，咱们就是常规体检，别有什么心理负担，然后等会儿体检可能需要你把衣服弄起来一点，然后 B 超的凝胶我们已经加热过了，会有温热的感觉，所以如果滴到您身上不用担心，如果中途有哪些不舒服，您一定要告诉我或者举手示意哦。等到了真正开始的时候，医生会一边检查一边说你的身体情况，并和你解释原理，然后旁边半跪式的护士则充当了捧哏的角色。医生说这地方挺好，护士就接一句，纳尼纳尼桑，你身体真好。有人说这是日本人表面一套背后一套，但反问一句，就花钱买个服务，一面之缘，能做好表面一套让我舒服了不就够了吗？至于心里咋想，去看个病又不是去相亲，还管人家心里咋想的呢。待一系列的体检项目完毕，护士再次带领小凡回到问诊处，然后说明各种注意事项，告知今天的体检很顺利，剩下的结果应该会在一周内以邮件的形式寄到您家里，如果有什么问题您可以随时来电再询问。等到了门口，护士会继续鞠躬送走。这一套流程走完，小凡的原话是，小哥， 我很难形容这种感觉，好像就是我花了平价医院的费用，享受了私人医生的服务。如果说小房分享的经历代表了大部分外国人来到日本就医的体验，那么对于老华人或者本地人关于医疗更大的体验则是买药，因为日本实施的是医药分离制度，简而言之，医院只负责开药，药房只负责卖药，两者理论上没有利益相关，所以医生没必要专门开高利润的药，毕竟他开的是处方，你去哪个药房都是买，贵的还是便宜的他都没有关系。在没有利益考验的情况下，那么医者仁心自然是社会主流。说回日本买药，日本药店分为两种，一种是药妆店，如松本清，这里基本可以理解为生活小超市，美妆、食品、药品、生活用品都有；一种为药剂局，这里只销售处方药，不接受私自购买，只能凭医生的药方来拿药，医生开多少拿多少，想多买也不行。我记得多年前其实是可以和工作人员协商的，比如我想要多囤一点，但后来因为部分聪明人将多囤的药用于销售，毕竟这些药品都是耗日本医保三折买来的，转手就是全家卖掉，然后专挑贵的来，这三倍的利润之下有了一条成熟的产业链。制度嘛，防君子不防小人，小人太多之后人家没办法，只能一刀切，所以就变成了现在去药局方子写多少人家就给多少，不是不人性化，是被聪明人弄怕了。言归正传，而药妆店的话，用一个来了十来年的朋友话，就是我的前半生对于药店有一种天然的恐惧，传统的观念是我没病没灾去药店干啥呀，而来了日本后，药妆店变成了生活的必需品，老婆买化妆品要去，家里买清洁工具要去，娃儿买尿不湿也要去，基本每周末固定要和老婆去一趟。这么多年天长日久下来，我才发现原来日本的药妆店有多么神奇的玩意儿，各种神奇的膏药，针对花粉、干涩、红颜、少儿、成人等等的眼药水，针对户外人士洗眼睛洗鼻子的药水，洗屁屁的肥皂，就这地方逛多了，就自然而然的从糙汉子莫名的变得精致起来了。这时候会说，我总算知道为啥这帮日本大叔皮肤那么好，天天这么折腾这么保养，哪能不好呢？但那哥们儿也会吐槽说，药妆店买药可不便宜哦，而且还不能报销。这时候他老婆会说，那你看你每次回国也没少带呀，每次都装了半个行李箱。他笑道，这东西在家里卖得更贵嘛。聊完买药，想起前几年我不是药神供应的时候，网上铺天盖地的质疑声都是针对看病为什么这么贵，救命的药为什么就不能便宜。后来有人科普了医药费高昂的原因，实在是因为一款药品从立项到研发到实验到各种临床，每一步都是天量的资金铺起来的，药企又不是慈善机构，如果没有利润，这些好药就无法面世，所以没法便宜。其实在影片最后，导演凭借着旁白告诉大家，真正救命的进口药进了医保，人人都吃得起了，善莫大焉。仅这一项便让人们直观地感受到了医保的重要性。那么日本是如何处理这个问题的呢？其实日本的做法很简单，面临这些大病难病的专用药物，政府也懒得和医药公司去磨牙，我直接在政策上来个大兜底，即大病善限制度，即针对不同收入的人群规定了每个月支付的医药费的上限，当每个月的自费部分超过一个数值后，要么超过部分全免，要么象征性的收取超过部分的1%，并有每月上限和每年上限，这些制度全家通用，仅这一条就杜绝了一个人得病全家返贫的悲剧发生。另外我们都明白一个道理，与其排队看病，不如提早筛查和预防。近些年日本主要的疾病大类中，典型的老年病如恶性肿瘤和以糖尿病为代表的内分泌代谢疾病占比明显增加，而为了应对这些疾病，日本非常重视早期的筛查和预防，最直观的表现就是各地保健中心每年定期会通过当地登记在册的人口，适时地对各类疾病的预防筛查和通知单寄到相应的人家里，提醒大家按时参加体检等，做好相关疾病的预防和筛查工作。刚刚提到的居酒屋老板就是在社区的保健中心查出来的肝脏问题。日本的医药付费原则是先治疗后付费，假如实在付不起的话可以申请医疗救济。另外以上政策对于外国人来说也是一样的，而且在日本只要加入国民医保，哪怕是刚刚入境的持有中长期签证的外国人都可以不用担心有治不起的病。最痛的离别不是机场而是家门，最虔诚的祈祷不在于寺庙而在医院，医疗水平决定了生命的上限，如今医学的高度发展给了我们和死神讨价还价的权利，但是凡事都有代价，当我们治得好的时候会不会出现治不起的问题，甚至是当我们不知道治不治得好的时候，我们是否承担得起尝试的代价。 从某种意义上来讲，高超的医疗水平决定了患者就医的上限，但是完善的医疗制度决定了患者就医的下限。上限拓展的是生命的边界，而下限保障的是生命的尊严。而合理的医疗体系才能维护生命的尊严，这才是对生命最好的敬畏。最后，就用最朴实的愿景来祝福大家吧，祝诸位身体健康，平平安安。